黄天霸收了个记名的徒弟爬山虎李奇。这为什么呢？这叫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。人你得依赖朋友在社会上生存，离开朋友将一事无成。哪家在屋里打井，在房顶上开门呢？没有。何况这李奇情有可原，这是个好人，因此皆大欢喜。李奇啊还爱哭，激动的眼圈老是红的，围着黄天霸滴溜溜转。他拿黄天霸就是西藏活佛大喇嘛，连那崇敬的是无可无不可呀。突然他想起件事了，师父，我光顾高兴了，几乎把大事我忘了。黄天霸不明白指什么说的。李奇啊，什么事？我给您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，您无论如何赏脸您得收下，给我送礼啊啊！您等等，拿来拿来。山上的人虽然遣散了，还留下几个跟班的，这几个人都是忠厚老实的，经黄天霸允许也就留下了，都小年轻的，赶紧把包拿过来。打开包，黄天霸一看是一具石盒，长了下有3尺多，还挺沉。石盒那盒盖七裂八瓣的，勉强把它对在一起，还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。大家都围拢过来了，李七轻轻的把这盖周开，一看里头是黄绫子，把黄绫子再抖了开，里头是毡子，把毡子再抖了开。众人上眼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口刀。这口刀是古香古色呀，就冲这石盒包裹这个盐具看出来的确是贵重的东西。再看李奇伸双手把刀取出来，转身递给黄天霸，老师啊，我可听人说啊，这是一口宝刃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吹毛利刃啊，我爱如珍宝。可是我这两下子你清楚，我什么也不是啊，我驾驭不了。我早就许诺了，多咱见的你老人家，我拜您为师了，这是进献之礼，这个你无论如何得收下。哦，黄天霸就一愣，旁边有人说，孙玉堂就说，打开看看看看。黄天霸把刀接过来一掂这分量，哎，差不多，多多少少有点重那么一点儿。然后一摁崩簧，嘎嘣长啷一声，这刀就自动弹出鞘来，蹦出了有1尺多长，但见光滑夺目，唰唰唰。孙玉堂张景龙一条大拇指，好刀好刀啊，拽出来拽出来。再一换手把刀拽出来，就见这盒刀啊没有一巴掌那么宽，刀尖尖，刀背厚，刀刃薄，两道血槽，二指宽的锋刃，轻刷刷的夺人的耳目，就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脸上都发凉，鼻子尖脑门上都刮凉风，这纯属是宝家伙呀。哎呀，黄天霸喜欢的不得了，拽下一根头发来贴在刀刃上，用嘴一吹，刷头发断成两段。怎么叫吹毛利刃呢？不用剁不用拉，就一绺头发往这上一搭，刷就断了，这就说明他的快的程度。黄天霸用手一量，刀苗子27长，后面是个大龙头，张着龙嘴，那刀苗子在龙嘴里吐出来的，黄澄澄的刀盘，大黄的挽手带，掂量掂量，刷刷练了两下， 郑可把，好，太好了。再看那刀鞘也是古香古色呀，白鲨鱼皮的刀鞘，金八钩，金饰件儿，但是多多少少上面带着一层雾，老像有那雾似的，看出来是古董，它不是现在新出炉的东西。黄天霸看罢多时，转身问李琦，问李琦啊，你从哪儿得了这么口宝刀啊？是祖传呢，还是朋友所赠？老师啊，都不是。说起来这还有一段插曲，我不是误伤人命我跑了吗，没有归宿，我跑到这卧牛山来了。跑到这之后呢，我就占山为王了，弟兄们越来越多，得有安身的地方，得喝水，得吃饭呢，安身地方不成问题，我们这儿缺水。后来我们计划着打梁岩井，找哪儿都不合适，后来到了卧牛山的后山，那个地方叫观音洞，据说那地势低洼，便于打井。结果我们忙了多少日子，嘿嘿，后来弟兄们发现底下非常非常坚硬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等把它撬开一看，就是这个石盒，这石盒的外头还有包袱皮儿，不过都腐烂了，由于不小心把这盒盖给弄坏了。后来我得着信儿，我赶到现场，我告诉他轻轻地起出来，起出来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这石盒取出来。当时把盒盖周开一看呢，里边的东西也都腐烂了，但这刀没事儿。我一看这把刀肯定是好家伙事儿，我用手一掂量，太沉了，我不是拿不动，只能拿动不能练呢，压手腕子。刀鞘多少有点坏了，上头的饰件也不牢固了，但我知道是好东西。后来我就把它带到我的住处，我求人呢，我说找好手艺人给看一看，找行家里手给点拨点拨，这刀叫什么名儿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大概有三四个月，好不容易找着一个铁匠师傅，这个人善打刀枪，此人姓毛啊，老毛头，干了一辈子了。后来我把这东西啊给他送下来，叫他给点拨点拨，他也不找什么资料吧，后来终于查明了，这口刀的名字叫龙头宝刀。那啥那字儿我都不认的，人家认出来了，您看这字儿没，都是蒙古文。他给我讲了一段历史，说这龙头宝刀是太师陀陀耶律楚材的儿子四宝将陀金龙所有，这上头有陀金龙三个字儿。陀金龙佩戴这口宝刀啊，纵横天下一辈子。后来死了，这个刀落在谁手不清楚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在卧牛山后边打井把他发现了。是什么人弄到这儿来的？为什么深埋于地下了？无凭可考了。但是老毛头说的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。后来我又找了俩行家，行家都是这么说。那么屈指算来到现在三百多年了，这不是古董吗？这是名人使过的利器。我一看这么尊贵的东西，再花俩钱吧，把刀鞘收拾收拾，不稳固的石件换一换，把这刀把上的绒绳又都换了换，包刀的这绸子重新都换的，才像今天这个样子。可是高兴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出来摆在我眼前欣赏欣赏，再高兴的时候我也练两趟，练完都是同身是汗，我舍不得，练完了再把它放回原处，就供在我的卧室房上。现在我气邪归正了，我投靠老师您了，我早就许诺了，这东西物归本主是您呐，好兵器得好人使用， 我使用就糟蹋了，弄不好可招来人命啊。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惦记，风传出去都想得宝物，我这两下子又招架不住，我不得把命给搭上吗？因此我无福受用。老师啊，您太应该有宝气了，您一个武艺高强，第二声名在外，第三你们家什么出身呢？您什么身份呢？您就缺少一件宝家伙事儿，这倒要归您了。嘿嘿，将来老师是飞黄腾达呀，简直那就没有阻挡了。师傅您收下吧。黄天霸真喜欢呢，爱不释手，但是黄天霸不是那爱小的人。又琢磨琢磨，李琦啊，感谢你一份好心，我心领了，这宝物我不能收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、你说你驾驭不了，我也驾驭不了，那得成了名的侠剑客才有这福分，我算个什么呢？因此你收回去。师父您逼我抹脖子，您这不打我的脸吗？你也不要，我不敢要，难道说还把它埋在地下不成吗？师父无论如何您得收下。孙玉堂就说，老兄弟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呢？这李琦一片孝心，那你就收下呗。古人的东西怎么的，使鱼肠剑的，使巨雀剑的，那不有的是人吗？他怎么的他就有德，他就该受用，你就不该受用吗？收下就收下吧。大家一劝，黄天霸点头了，好吧，李琦啊，那我就收下，我看看我能使用得了不，使用不了将来再说，我暂时保管。哎，师傅您收下就行。孙玉堂说，老兄弟，这一次咱没白出来，虽然说没抓住盗宝贼呢，但是你得了宝刀，说明咱走鸿运，哎，咱们呢这一趟肯定能大获成功。黄天霸把刀带上了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李琦又说，师傅这还有点来往的书信我没烧，您看有用没有？什么信？我不是贼吗，那贼孤立不行啊，得依靠贼才能越吃越肥，因此在我占山为王的时候，短不了跟其他的贼呢通通信，一个通通信息，二一个借助人家的力量，心里头呢还有点底。您看这是萧家寨的，这是雷家寨的，这是马家寨的，这三个大贼窝子通信地点都有。听说您要抓什么贼，我不敢多问啊，这跟我没关系。您看看这些东西都有没有用？有用，有用啊，任何蛛丝马迹都有用。黄天霸看看往来的书信，无非是那些人都希望李琦入伙成为自己的手下，李琦没有表态，因此没有下文。黄天霸说，这些信留下吧，留下来咱们有用。对李琦是非常非常喜欢，一看这小伙子心地坦荡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实在人，这样的人就可信赖。咱们长话短说，黄天霸等人在这办了一档子闲事，收了李琦，老王头非常非常高兴，准备挽留黄天霸他们。那能待吗？不可能待。黄天霸又给了十两银子，向老头表示了谢意，领着一行人起身继续寻找盗宝之贼。转过天来，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家大山，这个地势非常荒凉啊。李琦就说，师傅小心点啊，咱这地方不太平，逢山有道，遇岭藏贼呀、都是前些年又旱又涝，老百姓没有吃喝，被逼无奈都占山为王了，大家劫舍，我们这周边 也有不少贼，我在头前打前站，您在后边督着后队啊，我给您扫清障碍。李琦领着伙人在头前打前站，黄天霸这些人在后头跟着。哎，真叫李琦说中了，没往前走出来有一里地呢，就听见对面锣声响亮，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啪啷啷啷啷啷啷，八大吱往空中发了一支带响的箭，这叫示警，向你提出警告，马上停住，别往前走了。李琦一看，哎，真来了，让我蒙对了，站住！这会儿的李琦心说，我现在什么人呢？我不是贼，我扒了贼皮了，我老师是八班都头，我是八班都头的徒弟，将来我也是差官一份，我可抓差办案了，我能做点好事儿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所以这李琦就什么也不怕了，荷刀站住，站好，站好，看看怎么回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对面山石喇子的后头树林里的里头，蹦出了有四五十号，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了。这李琦也没请示黄天霸，头一个打垫步就跳过去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抢劫不成？就见对面有条大汉说话了，我说朋友，你还真说对了，嘿嘿，一点都不假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处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你来看，一棍一个是管打不管埋，别说废话，把衣裳扒了，把身上带的零碎都给我留下。呵呵，你说这个倒轻巧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这李琦到近前一打量说话的这个主，我家比自己能高着一头半，一条彪形大汉就往前一戳一站，就好像一桶石碑相似，方面大耳，大抹子眉，大眼睛，双眼爆皮，大狮子鼻，厚嘴唇，大耳朵，大耳轮，大胳膊，大腿，大手，大脚巴丫子都搭在一块儿去了，长得是面带忠厚，穿的一身青衣服，手里擎着一条四棱子大棍。再往他身后观看，他带的这伙人手中使的全是棍，当然有铁棍，有铜棍，多数的是木头棍，但形状是一样的。嗨，李七心说，真怪啊，这走出半天了，离我们那儿也不远，我还没听说有这么一伙强贼呢。我说大哥吧，道个腕吧，报名再战，好东西有的是，就怕烫手你拿不去，休走你接刀。蹦起来就是一刀，就见那大块头一不慌二不忙，用大棍子往上一迎，开，四棱子铁棍正好碰刀上，李琦这乐得大了，刀也飞了，扑通摔了个腚墩儿。因为这个大汉的劲儿太大了，大的没边儿啊，那力量相差悬殊，哎呦，李琦坐地上想起都起不来了。再看这大块头把手腕子一翻，一上是下，你可我在这吧，小子奔在脑袋上就是一棍，真拍上万朵桃花开，李琦还活得了吗？这棍子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的时候，黄天霸众人就到了，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黄天霸心说，李琦说的真不假，这本地是贼可真多呀，刚没走几步又冒出一道火来，他一看李琦要出危险，赶紧压宝刀飞身形就过来，慢，棍下留人。黄天霸嗓子好，嗷这一嗓子，借着山谷硬回音，带着金属般的声音， 这当头的就一愣，赶紧收棍撤身，举目观瞧，黄天霸到了近前了，一下要把李七周起来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小子劲儿太大了，师傅，您要不是及时赶到，我命就保不住了。到后边歇着。哎，李七捡起刀来，狠狠瞪了大块头一眼，转身回归本队。黄天霸提刀到近前，黄天霸就一愣，心说占山为王的还有这种人呢？哎呀，好相貌，这一对这一块真叫人喜爱呀、啊！哎呀，黄天霸就想起来父亲跟自己说的：“草莽之中竟是英雄。”你别认为他们是贼，哎，他这职业讨人嫌，往往这里边英雄有的是。你看当官的，呵，四人大轿八人大轿做的那个坏事，有时候赶不上贼呀、啊。黄天霸心里跟明镜一样，想到此处，把刀一顺，呸！对面你是什么人？报名再战。接到这大块头，听这一嗓子，上下打量黄天霸，
哟呵。
他一瞅这小伙子长得是溜光水滑啊，中等身材，细腰梁，宽膀扇，面赛冠玉，利剑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光嘴巴，眉弧，往前那么一戳一站，是一团的锐气，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，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。再往这个谷身后一看，跟着一帮人，哪个都是威风凛凛。这大块头心说，看着没，今儿个遇上茬子了，大概这个买卖有点不好做呀。想的是手托大棍，冷笑了一阵。我说朋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叫我报名再战，你怎么说外行话呀？吃我们这碗饭的人能报名吗？报名干什么？叫官府来抓我们呢？你想得美！要想在这过，今儿个你得露出两手来，不然的话插翅难飞。说着话抡棍便砸。黄天霸一看这是个急性子，讲不了道理就得伸手了，正好试试这把宝刀。黄天霸往旁边一闪，把棍子躲开了，施展六合刀的刀法，六六三十六路是上下翻飞。哎呀，黄天霸心说这刀真行，原来呀、啊、拿的有点压手，现在这一练吧还行了。哎，哎呀，正合适，就像我自己的家伙事相似。但是黄天霸打着心里暗想，这个人能治一服，别治一死。